那这样，我们所有石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以及我们在线上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、亲朋好友，大家平安。感谢天父真神的带领看顾，保守我们能够在晚上的时刻平安的来到神的教会里面来聚会。在这个礼拜，相信大家可能心情也是有点复杂哈。小弟也有一些感慨。我们真的要能够把握在实体聚会或者是能够平安聚会的时刻，或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遇到种种的挑战，让我们之后没有办法好好的来领受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，我们必须要赶紧的将油添满，能够面对我们将来种种的考验。今天借着我们的读经进度，历代至上20章，和大家彼此来学习神国的扩张二，来看历代至上二十章。历代至上二十章，我们一起把二十章念过一遍。第一节，预备，开始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约押攻打拉巴，将城倾覆。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，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。又牵着宝石，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。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，将城里的人拉出来，放在锯下，或铁拔下，或铁斧下。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。其后，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。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，户沙人亚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，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。又与非利士人打仗，乃尔的儿子伊勒哈难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，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。又在加特打仗，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，手脚都是六指，共有24个指头。他也是伟人的儿子。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。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。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，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读完了今天的读经进度，历代至上的二十章。历代至上，我们说它的背景是这一些被掳归回之后所记载的。那作者大部分是说以斯拉，在神的灵感动下整理出这一些文献，那也对这一些历史做出了教训解释了。那既然记在圣经当中，我们就看得到这个就是神对历史的解释。所以我们建立在这个方向，我们再来看到它历代至上可以简单分成三个大段落。第一个段落1到9章，它在谈到选民的家谱。第二个段落11到20章，它在谈到神的国度。那第三个大段落21章到29章，它在谈到大卫预备圣殿的材料。那今天呢，因为礼拜三，小弟也和大家分享18章，18、19、20章，是在谈到神国的国度的扩张。那从 第二个大段落，第 10到11章，他在谈到神的国要有君王和军队，也就是大卫。那13到16章，他在谈到神的国要有约柜，所以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。17章重述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，表明神和大卫的约不会废弃。所以18到20章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神的国度的扩张。那之后我们会看到大卫开始预备这些材料。那在这段当中，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的时候，必须用一些属灵的眼光来看，因为圣经在记载这一些征战都用属灵的角度，有时候是在我们人的内心，那对看不见的恶者的攻击，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突破。所以我们以这个角度呢，我们彼此来学习。这一章就分成两个大段落，1到3节就在讲攻取拉巴，第二个段落4到8节谈到杀灭非利士人。我们先看到第一个段落，1到3节攻取拉巴。第一节谈到过了一年，那这个时刻延续着19章，他们打败了这个亚兰人和亚门人的联军，那所以平安了，那可是呢，这个时候又有来亚门人来攻取拉巴。那一节的后面他谈到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，约押将城倾覆，大卫夺了亚门人王所带的金冠冕。第一节到第二节之间，这个历史它是来自于撒母耳记下的11章到12章，一节就结束了。那是不是省略了什么东西？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撒母耳记下的11到12章，他在谈到大卫住在耶路撒冷之后犯罪了，看到了这个拔示巴在沐浴，那在这个眼目的情欲下，那就借刀杀人，杀死了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，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，那就顺理成章的把拔示巴接进来。那这件事情神非常的愤怒，所以呢差遣拿单先知来责备大卫，讲了一个比喻，那后来严责他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大卫他痛悔了，那圣经讲他痛悔之后，那神说他涂抹你的罪，那可是还是必须要接受那个罪赦罪的操练。那在他的懊悔里面，那这个也是记载在诗篇的51篇，那很痛苦的写下交给灵长所唱的诗。交给灵长表示说全部的人都知道他犯罪了，并且全部人都要唱，告诉大家这一件事情神愤怒。后来神的刑罚临到他，他所生的儿子死了。经过这一大段事情之后，撒母耳记下的11章到12章，这些事情结束之后，才接到我们的第二节，大卫之后出去了，夺了亚门人王所带的金冠冕。那对我们来讲，这个就是一种得胜，属灵的意义来讲，它是一种与情欲断绝之后的得胜。后来呢，第三节，他就把这些城里的人拉出来，放在锯子下、铁拔下、铁斧下。那所以一个真正与罪断绝的人，他会彰显神的公义，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。所以攻取拉巴有他属灵的含义在。从第二个段落，我们看到4到8节，他谈到杀灭非利士巨人。 那这个段落它是取自于撒母耳记下的21:18-22的段落。那在这个段落里面，第四节谈到的这个细派了，杀了那个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。那在撒母耳记下它是记载是叫做撒弗。那同一个人呢，第五章又和非利士人打仗，杀了这个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，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。在撒母耳记下他是谈到说杀的是哥利亚，可是这边写是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，那人人都讲出来了。好，那这个我们会看到等一下，这个是他们记载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解释。第六节谈到了那里有一个手脚都六指24个指头的人，那这一个人那后来也被打死了，因为他向第七节他向以色列人骂阵控告神的选民，所以呢这个约拿丹就杀了他。第八节谈到这三个人就是加特的伟人，也就是非利士人这些巨人，那谈到了三个人。那可以，但是从撒母耳记下对照21章看，那小弟的领受还有一些整个再参考一些资料。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他是说四个非利士人死了，四个，这边记载三个。那我们的领受就是这个第五节，然后那个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死了，那哥利亚也死了。撒母耳记下是记载哥利亚死了，那是哥利亚拿枪杆。那所以纵观这些事情，那我们相信我们不会影响这一个，那更可以保存。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圣经当中的记载的出入，其实以小弟来看，这个是可以更加深我们对圣经的信心。因为那些文士他们在抄写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是他们对圣经的那一种忠诚度是非常的高。那在记载的时候可能有抄错或者是打瞌睡嘛，这个上面都有记载，那多一点少一点嘛。好，那但是他们对那个抄本的完整度很忠心，所以他们不敢改，不敢改，所以就一直一直这样抄下来，那延到现在。那所以我们更可以看到，那其实对小弟而言，那个叫做圣经的完整度了，不会变，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怀疑这个圣经的这个完整性。我们相信这都在神的灵运行之下，那运行的所记载下来的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一段，我们说这是神国的扩张，勇士打败强敌。那今天呢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要怎么样使神的国度，也就是末后的教会更加的扩张，从这一章当中我们提出三个方向，让我们在信仰上彼此来学习。第一点，要如何使神的国度再度的扩张，要切实的悔改，要切实的悔改。我们有看到说，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省略了撒母耳记下的11-12章大卫犯罪的内容。那为什么省略？那在记载的这个人，我们说是以斯拉，他在神的灵感动下，他知道这些百姓都知道大卫的这件事情，可是在神的解释下涂抹了，在神国的影响下不重要了，所以没有记载在这边。我们看到后面，如果看到明天那一章，看到大卫犯另外一个罪，数点百姓的罪被记录下来，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没有，那表示说这个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学习神的怜悯，但是 也付上的代价。那要切实的悔改，我们再来看他怎么样的悔改。看诗篇五十一篇，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以上，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一节上面谈到说，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之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这诗交与灵长。所以这一篇对我们信仰生活来讲非常的重要。大卫的忏悔诗交与灵长，表示说大家都得唱，唱出他的罪，很诚实，不隐藏，承认神的公义。三节他说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从他的这首忏悔诗，第一个我们看到他要承认神的公义。很多人他犯罪了，他犯罪的时候，当别人去责备他的时候，他恼羞成怒，认为没有错。那所以那个就跟大卫差很多。大卫说，我承认神的公义，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。所以那个罪他是知道这个是神的公义。第二个，他承认己罪，求神怜悯。看到第九节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阿们。在这段看到大卫，他承认己罪，求神怜悯。后来他还要教导人说，这个是错的。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罪恶过犯里面的人，真的要做到这一件事情不容易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大部分就是隐藏，那最好那个讲台的讯息不要讲到他的那个痛点，一旦讲到了，开始这个说讲到的没有爱心啊等等，可能会这样。可是这个大卫他说他要把这种道理教给别人，罪人就归顺你。再来第四个、第三个，他是破碎心扉的悔改。十七节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所以他很清楚神到底要什么，不是只是外在的那种献祭，而是一种忧伤痛悔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。他知道神必不轻看。所以约珥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，真实的悔改是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。撕裂心肠表示他真的从内心当中非常的懊悔，撕裂衣服只是外在的表象，告诉大家我很懊悔，这两个有差别。所以神真的看的是人的心的。今天他有没有忧伤痛悔，神知道，神也不会轻看这一种忧伤痛悔的心。第四个，他愿意改正行动作为。看十八节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牲畜，并全身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阿们。从这里我们看到， 当他愿意忧伤痛悔的时候，神喜爱公义的祭在线上，所以表示他没有这个远离了，反而是很积极的改正行动作为。我们从这边，从这首诗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大卫的心境，一个犯罪之人在活在罪中的那种心情。我们再来看箴言的28章，箴言28章13节，箴言28章13节，承认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阿们。智慧的话，体会神，都会讲出这一种话，遮掩自己罪过必不亨通。从悔改当中最常看到的对比就是大卫和扫罗的对比。扫罗他也悔改啊，当撒母耳指出扫罗的错误的时候，他还一直要找借口，我献祭是要给这个给这个百姓的，我拿那个牛羊是为了要献给耶和华。那撒母耳责备他，你要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后来他又责备他，那扫罗也说我知道错了啊，可是那个回去的时候记得在众长老面前抬举我。一个真正切实悔改的人，他不会爱面子，扫罗就是爱面子，所以最后神弃绝了他，遮掩自己罪过，一直遮一直遮，生怕别人知道。可是为什么不害怕神全都知道？这就是一个人有没有真诚实的面对神，承认离弃罪过必蒙连续。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卫，谈到这一段，因为他切实的悔改之后，后来拉巴被攻取下来，金冠冕被戴在头上，那这表明说他们的土地又往外扩张。那这个对属灵的国度来讲非常的重要，表明今天我们在很多的福音事工上也是如此，要怎么样去扩展神国的土地，要悔改。圣经当中记载有一个人叫做约拿，约拿违背神的旨意，神叫约拿去尼尼微城传警告，可是他不要，往神的旨意的方向背道而驰去他施，那神怜悯他，丢到大海被鱼吃掉，在肚子里3天，他在肚子里面，鱼肚子里面之后很深沉的悔改。当工人悔改的时候，造就神的功。鱼肚子一突出去之后，他就到尼尼微城去传3天嘛，本来要走3天，他走1天绕完了，但是全城的人悔改，披麻布从王道深处全然悔改，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这个叫做全城的人现在信耶稣了。他们本来是外邦的人，尼尼微城是外邦的，可是为什么能够信服耶和华真神？那就是因为工人的悔改。这个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太常的强调，我们在很多的福音事工上我们只强调了一些策略，但是都没有去深深的去看灵里面的那一种 实在的灵性的。所以当大卫他愿意切实悔改回转，那神的功就彰显了。所以攻取拉巴对我们的属灵上的意义很重要，我们可以回想哪一次蒙恩，哪一次教会的发展不是因为我们众人很谦卑的悔改，在神面前悔改，那神怜悯之后神的功发展。所以第一个，要扩展神的国度，必须要切实的悔改。 第二点，从这一章当中，我们学习如何使神的国度再度扩张，要与罪断绝，要与罪断绝。从大卫的这件事情没有被记载，那因为他与罪断绝，悔改跟与罪断绝表示他有一个时间性，悔改是这个时刻神怜悯，可是后来呢，人生是不是一直走在那种义路上，那就需要时间的考验。看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，第一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。看到这里，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，他写信给一些散居、分散在亚西亚的教会的散居的人，会分散的人，那写给这些分散的人，那他们的信仰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软弱了，所以他勉励当时的这些信徒要以那种受苦为兵器，与肉身受过苦就与罪断绝。为什么会受过苦？因为第二节第三节他在谈到说，因为以前走的那种外邦人的心意，行了这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那所以受苦了，在那种痛苦当中，罪的牵绊使他们没有办法归向神，所以要用这种心智为兵器与罪断绝，这个要能够持续，要必须要靠圣灵的力量。加拉太书五章他在谈到说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那圣灵情欲的事情显而易见，有很多这样的陷在情欲的事里面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那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既然是从圣灵得生，就要靠圣灵行事，表示今天真的要能够，这个可能我们以前走过很多软弱了，那现在要怎么得胜呢？与罪断绝的心智要不断的靠圣灵的帮助，一直走在那个义路上面。很可惜，曾经看过很多一些特别的见证，也确实看到有很多信徒在信仰上曾经软弱，可是软弱的时候神也确实看到他们很痛彻心扉的悔改，也看到一些神怜悯的见证。但是很多时候当神怜悯之后就走样了，本来怜悯的时候神很他们很谦卑，在教会里面很谦卑，可是时间久了那就骄傲了，开始针对讲台的信息就说，对啊，神都怜悯我，不要再讲神的公义了。很可惜了，这就是没有与罪断绝的心智，因为人又活在那个罪当中，我本来已经脱离了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又回到那个罪里面，很可惜了，赦免的罪可是又回到那个罪，没有切断了， 所以要改正行动作为，对我们今天来讲，是一个考验，因为罪的引诱它会一直在，让这些人没有信心，回到那种软弱里面，情欲里面。从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，他能够后来戴上那个金冠冕，他后来夺取了，把那些人很残忍，表示他回来行神的那个公义，神喜爱的公义。这个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，神国的扩张，一点面笑就使全团都发起来，是那种罪。所以我们以前可能活在这种罪里面的，哎呀，不要再走那条路了。要得胜，必须要与罪断绝。第三点，从今天这一章当中，我们看到要怎么样使神的国度再度扩张呢？必须要有不怕死的信心，不怕死的信心。从今天的第二段看到他们打败了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在神的国度当中是神的死敌，所以巨人，而且是很强大的死敌。那要能够扩张，那个非利士人在他们的这个西南部，那就是一个阻碍，那不断的来攻击，而且他们身高都很高大，他说还有六指的，那表示他们真的是很强。那我们也想到这个加特人哥利亚也是，不是今天的这个哥利亚，是大卫打死的哥利亚，也是加特人，就是非利士人。所以他在属灵上的意义告诉我们，那个是神的死，神选民的死敌。那人一定要扩张，一定要战胜，那一定要不怕死的信心，面对这么高大的敌人，把这个生命交托出去的信心。我们看启示录，启示录的十二章，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，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，第九节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：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阿们。在这边谈到，在灵界里面，大龙就是古蛇，名叫魔鬼，被摔在地上。那他本来在上面控告着，控告我们的弟兄。好，是今天我们从非利士人看到他向这个以色列人来骂阵，所以那个就是属灵的征战。那要怎么样胜过他？十一节记载了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羔羊的血，也是今天我们要胜过魔鬼的控告，必须经过洗礼，洗去我们的罪。好，那这一个就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了，我身上流着羔羊的血。好，那一旦从属灵的国度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之后，魔鬼碰不着。那要有这种信心了。再来就是自己的见证了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也就是他因为这个真理而改变的新生命，他自己也体会到的见证。有人信了这个道，生活一直都没有改变，我还是活在那种罪里面，我还是过着我很自由很放荡的那种人生观，那很可惜，魔鬼就会控告。那 要能够不被他控告，要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也就是被真理所改变的那个新生命。第三个，至于死，但是不爱惜性命，是一种不怕死的信心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这个生命已经交托给神了，为主勇敢，面对魔鬼的控告，最害怕的就是失去那个信心了。倘若今天面对那个非利士人24子的这个人，我们害怕了，因为他一直向以色列人骂阵，向我们骂阵，因为我们有软弱啊，软弱，然后一个一个被点出来，走不下去了。在属灵的征战上面也是如此，一定要先悔改。那魔鬼确实会针对我们的软弱一个一个控告的。那在灵里面我们可能也会有一种没有走下去的信心，魔鬼也会控告啊，你的神都不爱你了，你死一死算了吧。很多人就在那一种灵性的状态下没了信心了，对啊，反正死就死了。那现在这个不一样，这一种虽至于死不爱惜性命的信心，是我将我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，看神要怎么样运用了。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，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，十九节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阿们。照神旨意受苦，表明今天我们的人生已经被神买回来了。那可能在信仰上有些坚持的时候会受苦，可是还是要一心为善行道。那一种信心是我将我的灵魂交付那信实的教化之主。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重新的思考，一个人不就是就这一条命啊，那活着的价值在哪里？不就是为了要为主而活吗？我们这个礼拜也有一位姐妹就过世了嘛，感谢神，我们有这个盼望。但是我们活在世上的人呢，我们应当要回想，我们为什么要领受这样不一样的新生命？人生活着的盼望在哪里？那面对仇敌属灵的恶者的攻击，很怕我们就软弱了。一旦软弱就攻不破，神国就无法扩张。对于我们今天在不管在灵性灵修上，或者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，都是一样的。一旦害怕，那很多的软弱，因为我们有软弱，可是那种不怕死的信心，要求神一直不断的赐给我们，反正就这一条命了。我们可以回想我们早期的前辈不也是这样子，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不怕人这个控告耻笑，那一一突破，这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。既然神的国圣经有记载这么属灵的意义要去扩张，愿我们都能够从当中切实的悔改与罪断绝，生出那不怕死的信心。愿我们都能够将神的国度再次的扩张。一起来唱赞美诗346首。心在门外等候。
你等候我，归家，归家，忧伤困倦着，归家。耶稣温柔慈身，恳切在乎。
请坐。